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历史的？有一个，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那天跟他吃了一起吃中饭。历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最不喜欢读历史，但是现在觉得历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历史到底是什么。那天这位小弟兄已经给我上了一课，所以按照 Google 上讲，指历史是指人类社会过去的事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和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以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形式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重要的成果。这个解释好不好？不错嘛。所以我们有学历史的说这个解释很正确，这是我在网站上搜寻的。所以我们知道历史是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但是有一本书你不能忘记了，叫做圣经。圣经也是一部历史的书，学历史绝对不能忘记去读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是历史是自然科学，就是研究神的普遍的启示。换句话说，科学家也是研究神的普遍启示。科学家会找到一片树叶，他在里面去观察整个树叶的构造，他可以把人体在里面研究 DNA 最细部的地方，可以发现、记录、诠释和研究，那叫做科学。历史是自然科学，但是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也好，还是这个研究的这个，我们讲的是医学也好、科学也好、其他的科技学也好，你都可以看到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巨大的手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导这一切。真正的科学家他们都知道这一点，真正的历史家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当然他们不能理解到底这是什么力量，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去看到了一直不断的重复的一个模式，很多的事情发生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当你从这种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去思想神的存在。但是历史作为自然科学，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人类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或者人类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一般只能看到的就是历史是一个循环，因为太像了，每一个世代的这个循环，这个政权的兴盛更替灭亡，一直看到这个循环。但是历史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无限的还是有终点的。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圣经知道。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不但神创造了人，他也统管所有人类的活动。否则这个强大的超自然的力量只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我们不相信这么多的巧妙的事情。自然科学里面不论是历史也好，还是我们研究的科学的研究也好，这么多事情是偶然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发展的确是一个循环，虽然时代有变迁，但是人类的政权的交替 兴盛跟灭亡，它有一个非常，你可以找到一个通则的。基本上这个通则的问题就是人的罪。圣经要解决这个问题。圣经是神的特殊的启示，超自然的启示，他最主要的圣经是告诉他自己的百姓，神的百姓，我们活在这个历史之中，我们活在这个整个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人类的文化的活动的过程之中，神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目的，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而事实上但以理书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第一个，地上人类的帝国的兴衰是出于神的作为，神在统治统管这个地上的政权。第二个，但以理告诉我们，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他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的计划和目的。神学上讲，这就是圣约的计划。不管你信不信神，你都在这个计划之中。你最终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难道我就是跟这个历史一样，循环一阵子以后我就消失了吗？当你要确实找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在自然科学之中，他只有在神的圣经之中讲到了真理。所以神一开始说我们是被他创造的，那这一句话的背后告诉我们，整个历史是他统治管理的。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自然科学里面所无法找到的真理，就是神要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走到这个历史的终点。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是讲人这个神的整个的计划，从但以理的时候怎么要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但以理其他的书卷是讲地上的政权的怎么的 交替兴盛，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但以理书基本上就是讲这两个观点。那当然我们现在是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是讲到神如何按照他的信实慈爱。这个神不是一个观念，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要具体的实现他的计划。圣经叫这个计划叫做圣约的计划，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但基本上他就是有一个计划，他就告诉他的百姓，你的未来是什么，你不要没有目的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去思想，要去明白他的计划。所以他跟但以理讲，你要思想，要明白下面所讲的。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中心思想，他要具体实现他的计划，一直到耶稣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比较陌生基督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基督，你不是过圣诞节吗？要纪念他的诞生的那个基督，他是一个君王，他有一个国度，我们基督徒都是他的百姓，这个国他带领这个国度最后要到什么阶段，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用一个比较神学的名词，就是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目的，他有一个国度，他有一个君王，有一群百姓，他要最后要成就，跟我们地上看的政权的情形非常的相似，叫做地上的列国跟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但以理书九章就是神要具体实现他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对但以理来说不是一个客观的，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是客观的，跟我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对神的百姓来讲，他的计划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要做的，我们是他的国度的百姓，但以理是他国度的百姓，但以理必须要越来越认识神，就跟我们一样，像基督徒一样，我们原来都根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要相信神。你知道叫人信主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不是人做的，那只有神才能做得出来。我们只能讲神，神叫赐给，要让但以理越来越认识他。换句话说，就是但以理他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他要慢慢慢慢的要被更新，他要被 transform， 他要被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他不断的在他的身上产生。这个产生的结果呢，使但以理越来越爱神，越来越认识神。这个是神的计划的具体的实现在但以理身上，跟实现在我们身上是同样的道理。你知道但以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但以理是谁的话，因为但以理是一个生长在以色列旧约的一个先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国家就灭亡了，以色列就灭亡了，所以他被掳到一个当时的最强大的国家叫巴比伦的皇宫的里面去侍奉那位神。他在那个地方一直侍奉神，也侍奉那位地上的巴比伦的君王，一直到他八十几岁。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他可能八九十岁了，从十七岁到八十九岁，神还继续的使他越来越认识神。那神怎么使他认识神呢？就告诉他神的计划。所以你看但以理书，你应该看到这个原则。但以理书从小他就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神就一直向他启示，一直告诉他神的计划，然后告诉他人类的政权的发展，人类国度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这个地方，他告诉第九章，他要告诉但以理他对神百姓的计划是怎么的展开，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但以理明白了，他思想了，神又赐给他智慧，他整个人复兴了。虽然他年纪很老，九十几岁走不动，回不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这是他属灵生命高峰。他看到了，他不是眼睛看到，他明白了，他的悟性，他的智慧，他明白了神的国度是怎么回事。圣经说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这个七十七个的启示的时候，不能把但以理忘掉，不能把圣约施行在但以理身上的果效忘掉，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神的启示中慢慢的成长。这个经文呢，这段的经文24节到27节是整本圣经中可以说是最难理解、最难解释、最多争论的几节经文，24、25、26、4节经文最难解释。希望我们可以解释清楚，但是我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我们去讲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去讲摩西之约，就好像一个飞机在高空盘旋，一直在看这个高空的，看整个的计划的展开，看到摩西之约，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的关系，跟新约的关系，预表的关系等等的，一直盘旋在高空，好像你飞机还没有降落到耳湾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耳湾的地图，有一个 cover， 一条垂直的 cover， 一个Jeffrey 中间有一个 Yale 弯弯曲曲的，然后有很多横向的道路，主要的道路中间有一条横向的道路叫做 Bryan 跟 Yale 的交口，就今天我们的位置。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应该有这个地图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们前面的那些的讲道告诉你，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预表的解经等等的，这一切都是给我们有一个地图，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降落到一个机场。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听那个飞行员说，各位旅客恭喜你，机场到了。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到了错误的机场。我们的地图看清楚了，是告诉我们要降落到，准确的降落到经文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试图做的一件事。那个轮子嗖一声降落了，哇，踏实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段落分得很清楚。经文的段落很重要。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卖烧鸭的人切鸭子，哦，那个切起来一刀一刀切完了以后，那个鸭还是一只鸭，他每一刀都砍在那个骨节上。我每次看，哇，这个就是解经的原则，切切切切，有的时候你切的不好，血肉模糊，鸭也不像鸭了。这个解经不能乱解的，所以跟这个卖，下次你看卖烧鸭的时候想到解经这个。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要把它切成段落，24到27节，它分成几个段落。第27节，它是讲到77的内容跟目的，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禧年的总结，一个 summary。那为什么叫禧年呢？我等一下要解释，这对这整段的经文的解经非常重要。他给你一个 summary， 先告诉你一个总结。这种的解经方法跟我们讲道也很重要。我们讲道、演讲、你写论文，总是要给别人一个总结，让别人知道大概这是讲什么意思，你才去讲细节。你不能把细节都讲了，最后大家都不知道，看不到那块鸡长什么样子。先讲这个禧年的总结。这个总结里面他讲到这个禧年的内容目的有六个，三个消极的，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还有三个积极的，叫做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是 summary。 接下来他把禧年分成两个阶段。第25节，第一个阶段是七个七和62个七，第二个阶段是第70个七，讲到细节的问题，越来越细，越来越细。26到27讲到禧年的开始以及禧年中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可以看到是禧年计划的总结、禧年计划的两个阶段以及禧年计划的细节。其实神一直叫但以理要思想明白他的计划，其实神也要我们思想明白他的计划。神先把这个计划赐给了谁？赐给了亚当。3章15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计划是一颗种子一样，然后这个计划的启示慢慢慢慢就变成越来越丰富。到了亚伯拉罕，到了摩西，到了先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启示越来越丰富，很多的先知开始在讲神的计划。这是旧约的时期的启示，然后就停止了400年。然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亲自在地上成为人， 他向人启示他的计划，登山宝训，这个天国的奥秘，还有橄榄山宝训等等。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透过使徒启示他的计划，罗马书等等。所以神他一直要他的百姓不只要看过去，还要看未来，他要怎么做事。让我们再稍微的提到一个广角的镜头，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个77:7的启示。在这个时间点，在但以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好像那个切鸡的时候那个关节那个点直接切下去分成两块，很容易就分成两块，因为那个是神的整个的计划之中的一个大的转捩点，叫做被掳和归回。我们起先有讲过，神的整个的计划在圣经中的历史之中有几个。第一个是 出埃及过红海，对不对？第二个是漂流旷野，第三个是征服迦南，第四个是大卫所罗门王的王朝的建立，第五个是被掳和归回。被掳归回以后，耶稣就要来了。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关节点上，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地方，神的百姓救赎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衔接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变成另外一个波斯马代波斯的帝国的节骨眼上，神要开始他的圣约的计划。他不但要开始，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回，从被掳归回，他还要启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但以理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登上一个高峰，哎 ，Peter's Canyon 你们去过没有？还有个那个高峰，真的就是两个高峰，一个矮一点，一个高一点。他上到第一个高峰了，他看到神答应他被掳归回了，要答应他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看到一个更高峰，弥赛亚，他们盼望的那个大卫的后裔的君王，叫做受膏者的到来。这是我们从77:7的启示要明白的。当然我们一看到弥赛亚的国度君王的来到，这告诉我们什么？从圣约的角度，我们有两个天线，这个圣约的天线，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二个阶段要实现了。所以他看到第一个阶段的实现，然后他看到第二个阶段的实现。这是我们从这个高空的角度来看。好，我们现在要降落了，要降落到细节的里面了。他为什么要用77:7？他很简单嘛，我就讲两个高峰，像我刚刚讲的，不是大家都认识了吗？他为什么要用77:7？这到底那个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把这边的主题定为叫做禧年的启示。我们知道安息年、禧年的意思，在圣经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或者是传达一个神的怎么拯救他百姓的一个观念。安息日也好，安息年也好，这个安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安息我们都不要工作，我们要来敬拜神，但它最主要的意思，它是象征神已经完全成就了他的创造之功，然后神完全了他的救赎跟新创造之功。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完全成就了他的创造之功，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开始了另外一个工作，叫做新创造的工作 New Creation。 这个安息是以色列人跟全人类都要 遵守的。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敬拜神。你必须要在他安息，叫我们遵守的安息的日子，去思想他的救恩的完全的成就，他的新创造的完全成就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为了要教导以色列的人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指神要把所有的罪除去，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没有死亡，没有苦难，所有的都没有。死的人都要复活，身体都要复活，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一个终点，这叫做安息。为了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 ChatGPT， 你没有用过 ChatGPT， 你问他这个神学问题，他会回答你。以色列那个时候没有，那神怎么教导他们呢？神就做了一系列的叫做行事历 calendar。我们现在有 Google Calendar， 礼拜天我要到教会。Calendar 这个行事历，这一系列的行事历呢，都是以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来构成的。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上，他到了每工作六年、第七年，他不能工作，他要休息。在这六年、这第七年，他要做什么事？学习神的律法。他们那个时候要上主日学，每天要学习，要教导他的百姓。所以这样神的知识一代一代可以传下来。安息日学习，安息年完全不工作，整年学习。在第安息年之前，神给他们大量的丰收，在后面那年他们吃都吃不完，第一年吃不完，第二年他还吃不完，神说我要叫你们还要吃陈粮。神大大的祝福他的百姓守安息。好，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这些都是圣经的用语，特别是跟摩西之约有关的，是出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利未记。哇，厉害！利未记25章啊，我现在如果有经文的，你可以翻到利未记25章。但是利未记25章，它一开始，如果我现在也把它放在网上，你可以看我们的那个敬拜礼仪下面，我有把经文放在上面。利未记25章就定了那个安息年，第七年他们要让地可以休息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我就不念，我念从第八节，跟我们的这个70个7很有关系。第八节说，前面1到7节是讲到这个安息年，第六年，六年要耕种田地，但是第七年要守圣安息。那整年以色列人不工作，整年去思想神的救恩。然后第八节，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成为，这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原文是你会听到这个脚声，用那个羊角吹的那个声音，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百姓，这个要开始了。这个就是叫做赎罪日，是悔改认罪罪得赦免的日子。是第50年11节，第50年要作为你们禧年，第50年做禧年，所以有49年，然后有一个禧年。这个禧年的原文就是公羊角，或者是用那个羊角吹的这个号角声，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个叫做角声的这个 非盈利的基督徒的，就是 用这个作为他们的名称，叫做角声。其实它原文叫做角声，其实中文翻译这个就是喜年，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喜年这个字的第一个出来是什么地方呢？创世纪记得吗？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谁发明这个所有乐器的？尤巴 Yobel， Yobel 就是喜年，就是羊角。所以你看圣经都有关联的。这年不可耕种，地中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葡萄树，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安息年，然后进到喜年，这全是旧约时期的礼仪律法。在安息年和喜年的时候，象征了这些的人，这些在那个地上工作的，他们被释放出来，他们被复兴了，他们不必工作了，他们不必在这个人家家做奴隶，帮他耕作了，要被释放出来。所以他中间有很多的属灵的意识，是象征神在末世在基督里面成就他的工作，是象征他的百姓从罪、死亡、律法定罪下来的被救赎、释放、复兴。这很重要的意义，象征神的百姓从罪、死亡、律法的定罪下被释放出来、被复兴。所以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从约书亚记他就要开始一直实行这个这种的礼仪的律法。所以这个礼仪的律法很重要，对我们了解这七十个七，这个经文就是出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对但以理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就活在这个捆绑之下，他活在这个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他活在巴比伦王、活在波斯王的统治之下，所以他是一个被奴役的异邦的人。那他归回到耶路撒冷，代表他在喜年他被释放，所以他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道理。因此安息日、安息年、喜年是什么？是旧约时期的福音，他们真实的在经历上，在那一年中，在那一天中，他们不必工作，他们释放了，他们 神给他们一切丰盛的，他们整个安息了。他们是经历到福音的信息，不仅仅是听到，当然在那一年中他还要被教导，还要被所有的这些先知、这些祭司们教导。那七十个七是字面的七吗？很多人说七十个七啊，那就是四百九十年，是不是？很简单，我问我孙子他都会，他最简单还没上小学，他的数学很好，就算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这是一个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解释的圣经的原则。我的意思说，这个飞机如果降落在地上，咯一声，对不起，我降错了机场，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字面的解释，你就走到一个方向，按照 另外一个预表的解释就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很多人都引用这一节经文说它不是字面的解释。你记得彼得问主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吗？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都 很清楚这个经文。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你觉得彼得想的是数字的七还是象征的七？很难讲，可能彼得想的是字面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有一个解经的说，没有一个圣经注释者会把这里的七十个七解释为四百九十次的饶恕。彼得就有一个笔一直在算，一直饶恕，哎，四百九十，哦，第五，我不饶恕你了。不是，当然不是。主耶稣说，你要无象征的意义，你要饶恕他很多次，无数次的饶恕。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七十个七立刻就看成是数字上，当然完全按照彼得跟耶稣的对话来解释这节经文的话，也是有一点不是很稳固。那什么是解释的原则呢？这牵涉到我们以前讲的叫做预表的解经的原则，这稍微有一点神学性比较强一点。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读圣经，你就要知道这是圣经本身的解释的原则。对以色列人来讲，当这个安息年、安息日、喜年作为礼仪律法的时候，你必须按照数字来计算。当然以色列人他过了七年，数字上的七年，第七年就是安息日。当然它也有具有象征的意义，因为七是象征圆满完全等等的。但是当它是礼仪律法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数字上的意义。但是当它是用在神的救赎历史上的时候，它必须是象征的意思，它不再是礼仪律法，他是在描述一件事情，用礼仪律法的这个安息年、安息日、喜年的观念来描述神在他的百姓里面的做事的一个时间表和原则的话，它必须是象征性。即使这个七十年就是真正的七十年，它还是象征意义。因为我们是在解释一个属灵的事物，因为我们是在解释一个神在基督的里面的救赎的工作，我们不能按照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把它套出来，那我们就会误解了它的意思。所以七十个七代表什么？代表十个喜年，这个喜年是神最终极的安息，十是完整的最高的，从一到十 ，scale 1 to 10，到医生说你痛不痛？很痛。scale 1 to 10是多少？所以通常十我们的预表十是最高的，所以十个喜年，这个有一个喜年、两个喜年，最后到十个喜年数是最高的喜年、最高的安息、最终极的安息，弥赛亚国度的完全的成就，这是他要讲的事情。所以，圣约神学家 Meredith Klein 克莱恩是一个西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他是 E.J. Young 的学生，非常的优秀，写了很多重要的论文，突破性的论文。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因为他对于他学希伯来文，他是跟一个 美国最厉害的希伯来文的拉比学的，他是这个拉比底下最厉害的学生，所以他对希伯来文非常的精通。他对圣约，他是圣约神学家，他写了一篇论文，就讲77章但以理书这一段的经文。他这样子说，他说安息年的模式是一种圣约的模式，因为神宣告安息年是他子民，神与他子民之间圣约关系的永久的记号。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在守安息年，在守禧年的时候，他知道神应许了他们一个不是那个地上的安息，是一个永恒的安息。所以地上的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告诉他们有一个安息给他们存留的。他说的确如此，从他最初被命定为创造的法令，作为圣约的关系和圣约计划的记号，特别是圣约秩序最终完成的预言的表征，它是一个象征，最后它要完成的。而摩西之约则对安息年做了详细的描述，在安息年和禧年的行事历中，听到这一点啊，它是一个救赎、释放和安息的弥赛亚年代的表征。77个节是这个意思，预表救赎、释放、安息、弥赛亚年度的表征。所以把加百列对但以理祷告的回应放在一个安息年禧年的架构内，等于立刻告诉我们，这预言根本上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有关，并且特别与圣约终极的完成有关。这是我们解释77章的时候要这样子去看，否则我们就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而且他还指出，你知道死海古卷到以色列那边的时候找到的死海古卷里面，犹太人就是这个观念，10个禧年所组成的模式，第10个禧年是最高峰。所以他们不仅在圣经中找到证据，而且从犹太人的文献的解经里面找到证据。所以神做一个结论，所以这一节圣经的结论，神用了旧约摩西之约中的一个行事礼仪律法的这个安息年、禧年的架构，作为他整个的计划的持续性发展的时间表。看看神的话多丰富，最终的禧年的意义是指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带来的一个新的时代。一讲新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亮起来了。你记得我们现在读罗马书吗？ Douglas Moo 说保罗的救恩历史架构是两个时代的，一个旧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禧年是一个新的时代救恩历史的最高峰。保罗使徒保罗的观念，这个旧的时代是处于罪律法死亡辖制下的领域，这个新的时代属于恩典义整个的时代，或者是领域，最好解释为一个领，在这个统治之下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音。我们现在正活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没有罪的辖制，你没有律法的辖制，你也没有死亡的辖制，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胜过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统治。这就是禧年要告诉我们。讲到这边我真想讲一句哈利路亚。哎， 死亡不再辖制我们。这是多大的福音，历史有一个最终的结局。哎呦，已经45分钟了。好，我解释这六项，这六项基本上六个三个积极，两个三个消极的，三个消极的跟三个积极的，那都是讲耶稣基督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封住两点，一个是封住异象和预言，不是说他封住了不让大家知道，这个 seal 是盖上印记。是耶稣基督的来到，他验证了旧约所讲的异象和预言都是真的，都是他的证明。这是第一点，他 seal 一盖有他的印记。你接到一封信没有盖印记的，那不太算效的。所以盖了印记，说旧约所讲的一切异象和预言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是真实的。第二个，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的预言和异象，因为神的启示终结了。然后他讲被告至圣者，这个至圣者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弥赛亚再来，他受膏，就讲到特别是五旬节的时候，无限量的圣灵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圣灵就是膏抹，他在天上作为大祭司被膏抹，并高至圣者。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快速的文化，方便面、快餐、ChatGPT 一按，所有的答案都出来了。我们盼望所有的事物在弹指之间立刻实验，因此我们都作为基督徒，我希望我祷告神把我一切的困难解除。但是很抱歉，神不是我们手中的魔术棒。对但以理来说，这个启示是好的不得了的消息，但是它也是一个坏消息。所有的事情都没发生，他还是在被掳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有他的时间表，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圣的工作有他的时间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有他的时间表，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慢，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对神要有耐心。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的成圣到最后一定保证做成，所以对我们自己严一点，对别人要轻松一点，要不要太严苛。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明白神的救恩计划。我们今天想了第一节经文24节，求主帮助我们再继续明白他的计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旧约的时候，你的百姓在属地的事物上也都经历了你的应许，他们也得着了生命更新的变化的祝福。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也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能够明白你的救恩计划，也使我们得着属灵的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